我们继续看末世论，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再来时的情况，第二个是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你说再来时的情况跟上一次再来前的预兆有什么不一样呢？是时间点不一样，预兆是再来之前，那么现在要讲的是再来的那个时候有哪些情况呢？第一是天体震动，我们来看马太24章29到30节，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就是前面那些预兆过去了，马上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天势震动，那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刚刚呢，吓人的场面，对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真的是吓死人的场面，可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不要怕，这是主耶稣出现的舞台背景，当着最可怕的场景出现的时刻，耶稣也同时出现了，所以并不会让我们受害，我们反而是要被迎接到主的怀抱里去了，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基督忽然出现了，我们来看马太24章42到44节，这来看最后一句，提到我们对耶稣的再来是要做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他的出现是很突然的。接下来是看贴前5章3到6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所以这里提到，就在我们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来到，也预告着耶稣突然来到。那这样的场面是少数人看见，还是大家都要看见呢？马太24章27节，耶稣的出现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突然就出来，大家都要看见。启示录1章7节也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所以不是人家告诉你耶稣来了在哪里，大家都要亲眼看见。那为什么万主都要哀哭呢？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因为多数人还是不肯接受，这个是第二个情况，耶稣突然出现，大家都要看见。第三个情况就是已经去世的圣徒要先复活得荣耀，临前15章42节一直要看到52节，这是我们简单救恩论的时候就已经从神的呼召一直到最后我们身体得荣耀已经讲过，但是今天要从末世论的角度来提一下，来的那个时刻死去的圣徒是怎样呢？好像种子种到地底下一样，那复活呢，好像那个种子不见了，可是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形体从地里长出来了。我们读一下42、43这两节，提到四大变化，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说，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我们所种取的就是死亡，好像种子种在地底下一样，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羞辱是在讲死相，死其实是难看的，但是复活呢，不是照我们的死相来复活，是要变成一个荣耀的新的形象。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死的时候是软弱的，因为会老会病会死，有软弱，可是复活是强壮的，不再老不再病不再死，永远强壮。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是属血气的身体，不吃就会饿，不喝就会渴，做太多就会过劳，很多的限制。可是复活是灵性的身体，从耶稣复活的身体就可以解释了，耶稣复活的身体真的是肉体，可是却可以穿墙越壁，可以直接升天，自如自在的，不是属物质，虽然它是物质，不是属水气，虽然它有血气，可是它又是灵性的，这已经是一个奥秘了。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如此奥秘， 而我们也要同样得着。所以这是第三，死去的圣徒要复活。我们跳到15章52节，耶稣再来的那一刻，一霎时，一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都是在形容耶稣的再来是很突然的，一下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也就是我们肉体到那个时刻就得救了。第四个情况是还活着的圣徒也要得荣耀。我们刚讲是死去的圣徒复活得荣耀，而活着的呢，临前15章52节最后一句话，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如果我们有信，活着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我们也不是这样直接被提，因为我们这个还活着的身体其实也是会朽坏的，软弱的，属血气的，所以都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呢？我们可以看15章50节，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不配承受神的国。这个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度，我们要进入那个不朽的国度，荣耀的国度，我们要变成这样一个不朽的荣耀的新的身体。所以活着的，无论你是多么漂亮，多么的英俊，多么的强壮，都需要改变。关于这个，再来看一处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耶稣突然出现来接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情况，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同样是在描写活着的圣徒也要得荣耀，我们也跟死去的那些圣徒一同被提到云里，跟主永远同在。这一节虽然没有像临前15章51、52写得那么清楚，说无论会不会经过死亡都要改变，这里没写这么细，可是我们一同被提，既然临前已经这样写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照这个样子就提上去的，提的过程我们就改变了，就得荣耀了。这是第四个情况。第五个情况就是基督要打败众仇敌，审判全人类，这个天地要被火焚烧，上帝要塑造一个新天新地。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所以我们等后面还会继续来谈，也就是我们下一讲要提的再来的基督。我们除了要很清楚知道末世是什么意思，耶稣再来之前有哪一些预兆，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有哪些情况，除了了解这些之外呢，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迎接他的再来呢？我们了解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预备。那么如何预备，圣经有好几处很重要的教导，我们因为时间缘故不能把每一节都详细解释，可是我们要把每一个重点都归纳在这里。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警醒，要谨慎祷告等候。来看帖前5章3到6节，我们正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了，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虽然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妇产科的医师可以事先知道孕妇是几点几分会生产，可是她突然就阵痛了，这个惨难讲的就是阵痛。那既然这个灾祸像阵痛突然来临了，那我们要怎样呢？这个灾祸的来临就是最后的大灾难，并不是大悲剧。好像这个阵痛来了，它的目的呢，它的结果呢，是为生产还有一个可爱的娃娃。所以最后的灾难来了，结果是耶稣要来把我们提上去，而且我们会得荣耀，所以这不是坏事情，而是最好的事情。帖前5章6节说，因为他的来临是那么的突然，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这个睡觉讲的是灵里面的沉睡糊涂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耶稣马上要来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他随时会来，所以我们就要警醒谨守。 他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可以安然见主，坦然见主。关于这点，我们再看一处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就是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消化，消化就是被火融化了。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就是有这种等候的态度，随时预备好等候他的来临。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二方面的预备，就是要操练圣洁，操练敬虔。第一处的经文就是刚刚读过了，天地要被火焚烧，这代表上帝最后的大审判。十四节，既然盼望耶稣的再来，盼望新天新地，所以要让自己呢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建筑。关于这个范围，圣洁跟敬虔，这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维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要操练盼望跟操练忍耐。马太二十四章讲末世的事情很完整很生动，其中十三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不是在讲我们灵魂得救，其实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已经得到永生了。这里是在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同时也是灾难很大的时刻，我们不是会跟那一些非基督徒一样一起灭亡的，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跟能力去面对，我们必然得救。所以这个忍耐并不是靠自己的修养，靠自己的意志力咬紧牙根忍下去，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忍耐的榜样。当我们靠主的恩典跟能力面对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感觉那么痛苦，我们可以受得了，可以忍得下去，可以忍耐到底，最后是得救。除了灵魂已经得永生，我们也熬得过这个艰难的时期，就被提进入新天新地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四方面的预备，就是要防备错谬，坚定不移。我们先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有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请注意，我们以前提过这一节，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一不小心就掉到阴间，一不小心就永远沉沦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从坚固的地步坠落，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站得稳稳的，很坚固的，现在变成不坚固了，跌倒了。所以在勉励我们要防备错误的教导。另外临前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既然有这么美好的荣耀的后果在等着我们，我们就要坚固站得稳稳的，不可摇动。当然这不是靠我们自己，面对末世的艰难，最主要是靠主纯正的道，我们坚守在艰难中，随时呼求仰望神，我们就坚固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嘱咐你们，这样表示很慎重哦。可他再加了一句，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们。这保罗吩咐提摩太，一方面在神面前吩咐，一方面在最后的审判在耶稣基督面前吩咐，一方面再加一句，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基督马上要再来，他显现的时候，他要执行对全人类最后的审判，而且他要带来一个新的国度。现在基督的国还不明显，是在信的人心中显现，在教会中，在敬虔的人中间，神的显现跟国度我们可以体会。吩咐我们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得时就是好传啊，很多人信，很多人愿意听；不得时就是不好传，有很多环境的逼迫，甚至于很多人都不想听，但还是要专心的传，而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 为什么要这样百般忍耐呢？第三节请特别注意，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因为末世的时候，甚至于连教会都受影响，有一些师父专门讲那个哗众取宠，大家喜欢听得到，好像靠神你就可以发财啊、健康啊、一切平安顺利啊等等，或者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这样会很有市场，也会很成功的。但这是随从自己的情欲，体贴人的情欲，而不是在体贴神的心意，这是末世的危险。这一些假师父讲的是荒谬的言语，荒谬就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根据旧约先知，不根据新约使徒，不根据主耶稣的教导，也就是不根据圣经，根据荒谬很多人的理论在讲道。要忠于基督的真道，这样会有逼迫，所以要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末世有这些危险，特别真道上好好的教导众生徒，不但明白真道，也永守真道，这是面对末世的异端邪说乱象非常非常重要的预备。接下来如何预备呢？就是要殷勤追求。临检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不但要坚固不可摇动，而且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保罗加了一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主给我们的恩惠那么大，其实我们一切的努力殷勤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理当如此感恩图报。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很认真在报恩的基督徒背起他的十字架，付代价舍己，在跟随主的中心的基督徒，跟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如果最后的待遇都一样，这样上帝不公平啊！我们得救是一样的，但其实奖赏不一样。所以五十八节告诉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一方面是乱象，一方面也是靠主来尽忠的好时机。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对某些基督徒来讲，奖赏也是一个鼓励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请注意这两面，恩典跟知识，我们一定觉得很耳熟，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神慈爱的这一面，神比较感性的这一面，知识或真理这是神公义的那一面，神比较理性的那一面。所以这个知识是讲真理的知识，不是世界上一般的学问而已。面对末世的乱象，我们殷勤的追求，有人偏头脑的理性，有人偏心理上的感受，偏感性，其实我们两方面并重，恩典跟知识一起追求。关于末世还有个很实际的预备，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四节特别提醒我们，面对末世的艰难，我们特别除了警醒祷告、谨慎自守，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只要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受苦是特别的苦，但是如果由我们同心来面对，那个苦就减半了，就减轻了。我们互相款待，按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也会把困难变成享受，因为在这个过程就享受到我们彼此的扶持跟相爱。这个是第六方面的预备，或者说态度。第七方面就提到圣功方面的努力，请看马太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预备什么呢？四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按神的差派跟吩咐，好好管理神家里面的人，照顾众圣徒，而且按时分粮给他们。分粮这是物质的，肉体上的需要，这里也是在讲灵粮啊。我们所有基督徒其实都要来服侍神，都要来做神的仆人。那神的仆人这边谈到的竭力做主的工，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按时分粮，这讲的更重要的是灵粮。人最迫切需要就是属灵的供应，像先知所讲的，这个时代干渴并不是因为没有饼，乃是因为缺少神的话。因此我们要特别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好好的本着圣经纯正的道，殷勤的常常的恳切的去分享。我们刚刚谈到按时分量，阿摩斯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阿摩斯书8章11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末世很不敬虔的时代了，很多人真的不听耶和华的话，甚至于在教会也很多人偏向情欲，喜欢听体贴人胃口的那种道，合乎时代潮流的那种道，这样子就是一种属灵的饥饿跟干渴了。虽然物质上我们有饼可以吃，有各种饮料可以喝，但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就变成属灵的大饥荒了。所以我们要更加殷勤的努力的供应灵粮。